欢迎收听韩乔作品《念容》第39集。我们曾经抱头痛哭过，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开心，我刚红受尽委屈，他也为前途担心烦闷。我也记不得是在哪儿哭了，好像在香港。走红后的梅艳芳在接受访问时说起自己跟张国荣的情谊。其实梅艳芳并不像外间想象的坚强，那些刚强和勇敢是她给自己穿上的武装，唯独在张国荣的面前，她才不用装出硬朗的样子，可以安心地做回自己，当一个普通的女孩子。很多次张国荣都会像亲哥哥一样保护着比自己小七岁的她，而这个备受疼爱的妹妹也一次又一次地跟她结伴成长。没问题的，交给我吧，你回酒店休息好了。梅艳芳向张国荣保证。当时两人到了星马登台，演出前夕张国荣却患上支气管炎，无法上台献唱。正当他跟主办单位烦恼该如何向当地观众交代时，梅艳芳却表示他可以把他的歌都练好，独立完成整场表演。尽管用不着做到这个地步，他还是坚持要帮张国荣。梅艳芳花了整整一晚上时间，把他要唱的十几首歌全部练熟，第二天的晚上就由他一个人从头唱到尾。这是他们之间的义气。那些登台的日子里，张国荣跟梅艳芳合作无间，偶然说说笑，斗斗嘴，即使工作再辛苦，情同兄妹的两人也总会互相关怀，互相照应，更在旅程里培养出无以伦比的表演默契。那时候我与阿梅经常一起外出登台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排过舞的，张国荣在一次访问中眉飞色舞地说道。他们不需要排舞，一个对视的眼神已经足够。表演时需要踏出右脚还是左脚，两人在举步的一刻便已心领神会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那种交流无需语言辅助，即使没有排练，他们也知道对方要做什么，需要什么。1985年，张国荣等到了他在香港举行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，张国荣百绝夏日演唱会。他精挑细选过首次各唱的演出嘉宾，上台的并非只有大牌红星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他的音乐生涯有着重要影响。梅艳芳这位红颜知己当然必须在名单之上。梅艳芳当年还没有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开过演唱会，张国荣那时候就深信他很快也会在这个地方拥有自己的歌唱。他想要让他看看观众反应，给他一个熟悉现场的机会。另一方面，他也为第一次举行正式歌唱的他担心不已。他来做嘉宾，每晚看着他演出才能放得下心头大石。那次的歌唱上，他独唱，唱了自己的逝去的爱，他们也合唱，唱了缘分。他是特别的，观众能够在张国荣的演唱会里看到别人献唱自己的歌，这情况绝无仅有。他们不但可以共享每件琐碎的心事，即使是这样一个期待已久的舞台，他也乐于跟他分享。张国荣可以毫不避讳地为梅艳芳澄清他在手臂上有纹身的不实传闻，梅艳芳可以安心地把男朋友带给张国荣过目，那感情深厚的比家人更亲密。到了后来，两朵魅惑人间的绝色烟花几乎统领着华人娱乐圈的天下。就在1988年，他们合演了一部令后世难以忘怀的经典电影《胭脂扣》，一曲《刻图秋恨》余音绕梁，醉生梦死间，如花邂逅十二少，一见钟情。原著作者李碧华笔下的名妓如花，富贵子弟十二少，栩栩如生的月线大银幕，约好服毒殉情的一双怨偶，只得一人独赴黄泉。苦候情郎50年后，女鬼重返人间，几番追寻，却见垂垂老矣的爱人 独自苟延残喘。这出由关锦鹏执导的爱情悲剧，仿佛是为梅艳芳和张国荣量身打造。然而，《胭脂扣》开拍之前，却在选角问题上花去不少周章。当时，梅艳芳在多部电影里都是饰演活泼女孩的角色，戏路看似并不适合演如花，但是关锦鹏跟李碧华独具慧眼，一致认为她是演如花的最佳人选。即使初步设计的演员组合一改再改，他们也始终坚持要用梅艳芳。《念容》，作者韩乔，演播梁家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